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，我告诉你们，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的义德，你们绝进不了天国。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，不可杀人，谁若杀了人应受裁判。我却对你们说，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，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，就要受议会的裁判，谁若说疯子，就要受火狱的罚。所以你若在祭坛前要献你的礼物时，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有什么怨你的事，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，留在祭台前，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，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。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赶快与他和解，免得对头把你交给判官，判官把你交给差役，把你投入狱里。我实在告诉你，非到你还了最后一文，绝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在岛原半岛的岛原天主堂啊，很靠近以前的有马神学院啊，这个日本教会这个最早的圣职培育的摇篮啊，也应该是这个教会信仰啊教导的最初的摇篮。那么听今天的弥撒的读经啊，直接的关联真的是不太大。先看圣经的话，其实相对就感觉上简单多了啊。那么福音很简单的啊，我们要知道所谓的罪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，是内心就已经远离了天主，那就已经是罪。我们今天在信仰的传递上面啊，我们记得这边这一位著名的耶稣会当年的亚洲总代表范尼安神父啊，他谈的啊，就是要培育本地的圣召啊，要用本地人的文化的连结点啊，来宣讲我们基督的福音。那罪这个概念可能是对东方人最困难的了啊。从神学来讲，其实罪很清楚，它是一个宗教的字眼。不相信一个神，很难谈什么罪的。我们中国人说犯了一个错误，我改一改就好了。但是罪是在相信有神的情境之下，我发现我伤害了神。那我在现实生活对人对自己的伤害，其实最终都是伤害了那一个创造的根源嘛，天主。所以悔改是得到救恩的最根本的条件。在犹太的社会的发展的情境当中，包含在信仰跟生活的交错的影响里面，这个罪恶也会有不同的理解的演变。所以到了犹太传统，到了耶稣年代里面，我说了啊，里面一向听过对古人说，犹太宗教传统的发展，那耶稣说我对你们说，当然这个福音的写作者已经把耶稣所谓的我就是天主了。换句话说，在人类历史里，我们总是努力去了解天主的旨意，在走着走着就离天主旨意越走越远，这我们得不断的去反省的，包含对一个核心的罪恶的概念啊，不是行为已经发生，而是内心和起心动念其实已经是罪。那怎么样可以回头呢？罪的最大的本质，我跟各位分享过好多次，在不同场合里面，罪恶的最大的本质就是 明明有机会悔改而不肯悔改。我们只要回忆一下，我们做任何的这些不符合天主旨意的事哈，都不会一开始就罪大恶极的走，不都小小东西了啊？比如从最简单的哈，就是赖一下床，或者说进堂迟到个几分钟，都这样开始的啊，都是渐渐的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一开始如果一个一向准时的人一开始慢了一分钟，就内疚的不行。那如果立刻停了就好了。今天我们听见厄泽克尔先知很美的话啊，天主说，我岂能喜欢恶人上网啊，因为善人是不会上网的，善人就进天国了嘛，对不对？跟天国在一起嘛。所以说恶人，所以恶人要上网，是远离天主的人。但天主并不希望人永远远离他，希望人不断的回头，不断的回头。所以我们要努力的是，每一个人得为自己的罪承担。今天的读经跟我们现实生活一些俗语是很有关系的。我们常常碰到一些灾难，就会做一些特别的连结，或者说是他祖先或怎么样，谁祖宗八代或什么前世等等的啊，做了坏事，现在呢遭到报应。那么今天厄泽克先知在过去是一样的，过去会说我们今天的遭遇是因为祖先犯的罪，但是呢今天是清楚，今天的话很清楚的啊，人远离天主是因为自己的恶事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确不是一个孤岛，我们是相互影响的。家人对我们当然是最直接的影响。那我回头看我们这边所听过的故事呢，啊，这个类保禄类绝家庭里面，你想想看啊，一个父亲看着自己的三个儿子在眼前殉道，啊，这是什么心情呢？我觉得反过来看啊，这三个孩子啊，在面临这个情，他们当然是对天主，对不对？他们大概也是面对他们的父亲，告诉他的爸爸，你教得好啊，我们都听进去了，我们用生活证明，这是很特别的啊。所以这个宗教教育啊，这个范宁安说的话很美，对不对？要让领过洗的人重新受，继续的受宗教的培育。我们今天很困难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就台湾的情况来看，因为台湾的情况真的是一个还是战乱当中所产生的教会嘛，啊，或战乱的后果，对不对？那些传教士，最早的传教士到了台湾的时候，他们说实在也没有很好的语言能力，那么当时的人民也没有很好的受教条件。我们今天去回头看这个，我们是不忍心去责备了啊，他们已经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，我们该问的是我们现在怎么办，我们现在为这个是怎么办啊。我们看见这一个耶稣会这一位范宁安神父啊，他被派来这边做整个的啊，在亚洲区的这些视察员或领导者总代表，对不对？他其实跟利玛窦相当情的同时期的，他当时也是管中国的。我读读看这一个利玛窦传，有提到这一位著名的范宁安神父的。天主能够准备这么特别的人啊，来帮助他，可以那么有先知性的去感觉到这个教会该怎么样在那边啊，真正的扎根可以发展啊，他真的做他最大的努力，选四个孩子啊，去成为这个使节团到了梵蒂冈去。12岁，我们今天不说吗？今天很多老师很怕教国中，是不是？都是小屁孩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称有好的，一定有好，有，但是那个整个的氛围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这样的一个特别被挑选的孩子，我们当然可以相信他们一定有特别的 杰出之处，让这些当初做筛选的神父们看中他们的特长，那么一定是特别优秀的。那当然父母亲必然特别舍不得。事实上禅啊，我信仰啊，我自己就一直觉得它自然就包含着牺牲啊，不必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么大的苦难啊，不必一定像耶稣一样啊，被钉上钉十字架上，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时时刻刻的总是不断的去看去回味，去问自己，我在信仰上有没有在知识上，在性德上，在生活上不断的成长，或者我有没有努力过。我们这个教会啊，特别是华人教会啊，我们现在大概等待所谓的圣职的教导是太慢了，因为我们今天跟过去不一样，我们知识那么普及嘛，每个人都认识字，几乎每个人都有工具啊，你手上拿着这个手机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百科全书的嘛，什么都查得到，当然稍微分辨一下一些所谓的假消息，但在巡查信仰上的知识，这些小小的工具，譬如说我临战诵主，譬如说烛光或别的外文更多了，我们可以自己学习的，我们学习了才可以跟我身边的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分享啊，如果父母亲至少开始了这样的努力的话，我们才可能慢慢的对孩子产生一些影响力嘛。我希望回家，我们在座都是长辈，都是父母亲，甚至祖父母辈，对不对哈？我想想看，这一位保禄内觉啊，真的想想看啊，他的榜样，我们虽然没有他真正教孩子的故事，但我觉得我在听，就是直接这个训道的过程里面，而且他并不是让孩子们训道而已嘛，他也训道了。很惊人哦，明天是他殉道的399周年的纪念日，我们求他为我们转求天主，让我们可以在信仰的培育上努力，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们认识信仰。